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83岁黄庆登被网判7年迫害致死；湖南教师吕松明遭3次判刑含冤离世；传播真相，刘春琴又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河南金建秋、周喜云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温州乐清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庆登2019年4月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2020年3月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2021年3月26号被迫害致死。今年3月，监狱人员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2021年3月26号，黄庆登被输氧气送回家，全身裸体呈紫黑色，疑似被打毒针，当天晚上含冤离世。黄庆登夫妇是乐清市红桥镇乐阳村人，以前身体非常不好，医生诊断无法医治。自从1998年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部消除。法轮大法给了他们新的生命，他们都对大法感恩不尽。2019年4月17号，乐清市610人员、公安局国保大队、红桥派出所警察闯到黄庆登家非法抄家。黄庆登与老伴儿被劫持到乐清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被构陷。2020年3月12号，黄庆登老人被乐清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数天后老伴儿被释放。2020年11月中旬，监狱人员曾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医生检查后说黄庆登身上有6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可是相关部门却不让老人保外就医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吕松明先生曾是湘潭电机厂子弟中学教师，真诚善良，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因修炼法轮功，吕松明被中共非法判刑3次，累计冤狱14年，在赤山监狱、王岭监狱、金市监狱等遭酷刑折磨至严重心衰，数十次命危。2018年8月，吕松明结束冤狱回到家中，经常性心衰，失去劳动能力，生活窘迫。2021年3月28号晚，53岁的吕松明含冤离世。吕松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6年吕松明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吕松明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学校无理开除。2001年，吕松明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在狱中被绑死人床、反铐、超体力奴工劳动、野蛮灌食、高压电击、毒打等酷刑迫害。2006年，吕松明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妻子在中共谎言的蒙骗恐吓下与他离了婚，吕松明被迫害得一无所有。2007年，吕松明因为给百姓讲述被迫害的真相，又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2014年，吕松明第3次被法院罔顾法律，非法判刑4年，被劫入王岭监狱。在中共对法轮功21年的迫害中，吕松明遭14年冤狱酷刑折磨，彻底失去了健康，经常性心衰，再也不能参与正常的体力劳动，生活艰难。2021年3月28号晚，53岁的吕松明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株洲市法轮功学员刘春琴女士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2020年5月27号被警察绑架，后被卢松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2021年3月1号被劫入湖南省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
刘春琴女士今年46岁，原湖南省衡阳轧钢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春琴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00年12月，刘春琴进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关押8个月。2002年9月，刘春琴被非法判刑4年，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2006年11月，刘春琴在湖南衡阳向市民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劳教1年。在白马龙女子劳教所，刘春琴遭受胶带缠嘴，被吊打，嘴里还被塞入污浊的卫生巾，手反靠着杯箭状等酷刑折磨。2020年5月27号，刘春琴在讲真相时又被中共警察绑架。公检法部门相互勾结构陷，刘春琴被卢松区法院枉判4年，罚金5000元。经刘春琴本人上诉到中级法院，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7月24号，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金建秋和周喜云被警察绑架。2021年1月13号，在中原区法院南办公区被非法开庭。2021年3月下旬，金建秋和周喜云被枉判3年3个月，罚款3万元，现在家属已经上诉。金建秋，女，60多岁。家住河南郑州市上街区。周喜云，女，40多岁。2020年7月24号，周喜云在金建秋家中做客，他俩一起被荥阳广武派出所警察、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第三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学员坚持讲真相，民众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30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学员在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同时，也告诉德国民众中共的危害。明白真相后的民众们纷纷在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名，也有人被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吸引，开始学练法轮功。伊玛姆维奇和阿克斯巴都是医务人员。伊玛姆维奇对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完全无法理解，他说，法轮功对社会对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对人体健康有益。中共禁止对人类社会完全无害的法轮大法，世界上哪有不愿意要健康的人？阿克斯巴女士说，我女儿在埃尔丁医院手术室工作，她告诉我，妈妈，这些器官来源于亚洲，但没有来源说明。阿克斯巴女士解释道，比如有钱人交了50万欧元，马上得到空运来的器官，但我们拿不出证据。他说，医院、医生和政治家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整个社会对此视而不见。一位50多岁的女士在信息台前告诉学员，她前一周在信息日上学练了功法之后，回家每天都在网上跟着学练。她觉得练法轮功能让人平静下来，感觉很和祥。她的女儿一天要练2遍功法，她在签名簿上签名，并说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0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证据不断浮现，中共群体灭绝罪成国际共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5日。2021年1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经过数年的调查和举证显示，中共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以及对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其实中共的反人类罪从中共建政之初就开始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等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对不同的群体实施了灭绝政策，导致中国至少8000万无辜民众丧生，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将近两倍。在中共对信仰团体的灭绝当中，最惨绝人寰的当属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这场迫害使用了集古今中外的酷刑手段，动用公检法司、随意诬判和罚款，甚至活摘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不断地把这些迫害手段延伸到其他群体中，包括基督教徒、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民主人士、公民记者以及香港、台湾，甚至推广到海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最高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于2000年11月30日印发了一份绝密文件，曝光了中共利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的证据。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有名有姓曝光出来的已经有46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些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仅仅在2020年一年，至少有80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离世，同一时期被诬判的人数高达615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长达21年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首次被曝光后，十多年中2000多个电话录音、亲历者证言等证据表明，在中国存在由政府、军警、医院操控的系统的活摘器官产业链，罪恶持续发生着。这场活摘罪恶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1月17日，明慧网报道，由中共官员家属实名举报的活摘器官证据，直指中共的反人类罪恶。举报人是在美国经营装修行业的华人陆树恒先生。经他证实，他的亲戚原上海劳改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毛淑平和毛淑平的妻子原上海宛平医院院长周青，直接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原上海劳改局副局长毛淑平因为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此得到了江泽民侄子吴志明的赏识，在上海司法系统不断获得升迁，最终堕落为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帮凶。从2002年开始，毛淑平安排他的妻子周青去武警医院直接操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唆使举报人陆树恒先生到美国拉客户去上海做器官移植。2020年3月，人民法庭发表报告，详细指出中共对无辜受害者的活摘器官行径可能是现代世界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暴行之一。这个人民法庭的总部设于伦敦，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人民法庭的29位证人、26位专家，总共出席了2场听证会， 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过被超常规抽血经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中共监禁，系统大剂量非常规抽血；一类是录音证据，来自中共体制内，上至常委、总后卫生部负责人，下至医生、器官移植中介等等。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和调查后，人民法庭在伦敦作出了最终宣判，并正式宣告中共强摘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活体器官的行为不仅存在，还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确凿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包括谋杀和群体灭绝罪。人民法庭的判决结果被国际社会广泛援引。2021年1月，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发布的题为《阴霾更沉：2016至2020中国的人权镇压》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共对人权侵害愈演愈烈，使用监禁和酷刑、大规模监控、摘取器官、逼当奴工等令人憎恶的做法，证明中共政权的残暴、野蛮、不人道、危险性和犯罪本质。这份报告敦促英国政府牵头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以应对中国人权酿成的全球危机。目前，对中共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认定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于2019年7月1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来自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南京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7月20日发表官方声明，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明写道，我们要求中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卑劣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虐待和凌辱，释放因为自己的信仰被监禁的人员，以马振宇为例，并公布失踪学员的下落，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1年的迫害已经历时太久，必须被终止。2020年9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组发布报告，建议针对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行径采取具体行动和制裁措施。世界和平组织于2020年12月10日在网上刊登记者凯利·欧莱特的文章，称位于伦敦的独立法庭于2019年裁定强迫摘取器官的行径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多年，而且规模很大，法轮功修炼者可能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耶路撒冷邮报在2020年12月13日报道，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921名跨党派现任和前任议员在联合声明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停止活摘器官。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也不断展开，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国际人权日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厦门警员黄元雄和他的配偶。美国国会资深议员斯科特·佩里、联合议员蒂姆·伯切特和议员斯科特·德斯贾拉斯在2020年10月1日发起法案，要求将中共认定为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集团，并要求对其起诉和制裁。2020年12月16日，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联合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制止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恶，并实施制裁。法案发起人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声明中说，根据英国伦敦国际人民法庭的判决，中国医生强摘中国监狱营地的囚犯的器官，有时这些人还活着，售卖器官的市场价值每年高达10亿美元。21年来，法轮功学员向国际刑事法庭以及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韩国等众多国家的法院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中共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和曾庆红、周永康等多名中共官员。随着海量的实锤证据不断浮现，对中共群体灭绝罪 和反人类罪的认定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 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名门望族之后不寻常的人生经历。故事的主人公苏成是台湾一个名门贵族的后代，是苏家的长子、长孙、长曾孙。很多人羡慕苏成衣食无忧、家世显赫，然而他的人生齿轮是从出生后便身不由己地向前运转。面对长辈们勾心斗角的政商往来，爷爷过世后家人争夺财产的种种表现，面对每天的生活压力，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他抑郁、苦恼、失望，甚至濒临崩溃。然而心中未曾泯灭的善良和对道德的坚守支撑着他，最终让他等来了心中向往的那一刻。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苏成出生后似乎无法为自己而活着，该读什么样的学校，该说什么话，来往什么样的贵人，并不是他可以全权做主的。他唯一能控制的是深藏不露的表情和心思，然而有时就连这一点他也感到身不由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苏成庞大的家族里，谁与谁的恩恩怨怨，谁向他抱怨了什么，他只能消化而不能反应。因为苏成知道用谁的话传，最后冲突都会回到他自己身上。一个小学生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年纪，可苏成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开始头痛欲裂，吃一颗药没有效就吃两颗，吃两颗没有效就只能花很长时间才能入睡，连生存都变得十分艰难。每件事说与不说，做与不做，都会引来长辈们的争执。而当他渐渐长大，陪着长辈举杯应酬时，那些台面上卑躬交错，台面下却勾心斗角的政商往来，更使他深感失望与难堪。渐渐的，他开始说谎、作弊、逃学、沉迷网咖、抑郁自杀。高中时面对爷爷过世后遗产的争夺分配，面对家人对他未来的强硬安排，还有沉重的课业压力， 苏成濒临崩溃，他很想大声呐喊，我要的不是这些，其实我不想念书，不想配合你们骗人，不想要这个要那。当时苏成家住在27楼，他甚至向母亲透露想从这里一跃而下。当苏成呐喊没人懂他的时候，他其实还不清楚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在压力围困艰难跋涉下，唯一撑住自己的是心灵深处对道德的坚持和对修炼的向往。苏成从小就信仰天主教，受过洗，当过辅导员，读过圣经，也看过十诫，但他不懂为什么大家的所作所为和圣经讲的都不一样。小学教科书上有非常多释迦牟尼的故事，他也很喜欢西游记中孙悟空除妖降魔惊天动地的修行之路，总是不断的翻阅和回味。人生如行路，上界生命在9981难中过关闯将，终成正果的艰辛历程，在苏成心中萌芽扎根。西游记中唐僧曾说，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苏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东土中幸运的修炼之人。上高中时，因缘际会，苏成接触了气功和太极。高中毕业后，苏成就读台湾中山大学。在大学里，他曾听教授和学长推荐过法轮功，直到大四下忙完专案后，他突然觉得时机到了，于是开始设定闹钟，调整日夜颠倒的时差，在清晨主动来到校园里的练功点，和大家学起了法轮功。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苏成才知道，除了练功还要学法，除了修命还要修心。他赶紧向学长请来《转法轮》一书，并在当天一口气读到了第5讲。当下他深吸了一口气，把书合上，心想不能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太好了，他怕今天如果看完了，明天就没得看了。后来他才知道，大法书籍就是要一遍一遍的看，因为每一次看都会有不同的领悟和升华，都会不断的指导自己修炼。得法修炼1个月，苏成就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大法经书。他被书中的法理深深折服，每一个字仿佛都在撞击他的心灵。大法师父的法，理白言白，深到实处，他真是完完全全认同师父所讲的每一句话。抑郁寡欢10几年，苏成如梦初醒，豁然开朗。他明白了这世间为什么那么纷乱，成人世界为什么面目皆非，为何自己要坚持做一个好人，又为何要感谢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大法师父的法理解答了他所有的遭遇。大法的力量让苏成轻易放下了纠结多年的怨气，师父的慈悲更顺利地化解了他与家人的鸿沟和恩怨。以前他精于算计，咄咄逼人，只要抓住理了，他可以把留给别人的台阶全部砍掉，也可以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但修炼后，师父说要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苏成开始学着替别人着想，开始要求自己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开始懂得向内找自己，回想过去对亲人的所言所行。苏成双膝跪地，为之前做的错事及对父母不好的想法道歉， 恳切请求他们的原谅。修炼后，苏成身心感受到了大法带给自己的力量和改变，他知道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告诉校园里更多的青年学子及教职员工，于是在担任法轮大法社团社长期间，他和社员们筹办了为期5天的法轮大法周系列活动，除了真善人美展、大法书籍展、影片放映、主题演讲、练功体验外，也结合汉服试穿体验、对口相声、行动剧、合唱、闯关游戏、几点抽奖等，举办了平易近人、丰富多彩的活动。苏成的规划与巧思获得了成功的反响，法轮大法社团成员也从屈指可数逐年增长到将近30多位。然而修炼的境界没有止境，苏成在一次跌倒过关中深刻领悟到信师信法的严肃内涵。在修炼3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积累的所有的组织能力、领导力全部消失，原本运筹帷幄的脑袋只剩在一旁帮忙折纸剪纸的功能而已。细细思量自己的心态，苏成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说，从小我就相信人定胜天，一个简单的回话我可以在脑袋里运作10几套应对的方法，我也可以透过家族人脉和自己的能力，在登机文件缺漏下只身带着弟弟漂洋过海，而那时我不过是一个高中生。但我猛然发现，这3年以来自己将过去在人中引以为傲的能力、习惯、组织理论掺进了修炼中，用平常人的方式算计这样做之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可大法修炼是纯正的，没有任何目的的，更不是为了证实给谁看的。苏成领悟到，人实在太渺小了，无论如何机关算尽、杞人忧天，那些人为模拟出来的计谋在神的造化安排下都只是枉然。苏成诚心忏悔，纯净谦卑，脚踏实地地在一丝一念中修去这些人心。1个月后，突然消失的一切能力全回来了，身体的状态、心境的提升不断往好的方向飞升。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句法直指修炼的本质和核心，更揭示出真正的天机。30天的反省和归零，苏成觉得自己被师父的慈悲深度清洗，有如脱胎换骨般蜕变重生。从小和苏成相处的家人朋友觉得他的人生有了方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变得更为正直善良，更加懂得为人着想。有人曾问他法轮功好不好，一位和苏成认识多年的同学马上跳出来说，法轮功是好的，你看苏成改变得这么大。同事也曾说他是大家的开心果，还有很多人问苏成怎么活得那么自在，怎么能在很多事情上那么泰然处之。因为苏成知道师父已经给予了他最好的一切，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坚定修炼，直接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在复杂的人世间，守住善良，坚守道德，其实一点也不简单。高中时曾有一位官员问苏成长大以后有什么心愿，他说想要帮助更多的人。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回答了，因为只有大法才能从实质上帮助人们解决生命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如今的苏城海阔天空，一洗胸中万湖尘。他有很多同学任职大家耳熟能详的高科技产业，每次只要有聚会他都会参加，因为他会有机会谈到自己学练法轮功对身体的好，对家人的好，以及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也会说明自己加入大纪元媒体的坚持和努力。透过多年来和同学们一点一滴的交流，苏城明显感受到同学们对他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是钦佩。苏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也会有更多的民众、国家在明白真相后体会到大法带给他们的幸福和荣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02年年初的时候，霍介夫先生曾经在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南广场派出所担任警长。3月13号晚上，他在宽城分局里亲眼目睹了宽城分局刑警大队虐杀了一名长春市绿园区医院的医生。这次的经历深深地刻在了霍介夫的脑海里。霍介夫回忆道，2002年3月13号的晚上7点，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2楼，一位30多岁的男子全身被扒得一丝不挂，扣在老虎凳上，人跪着，头被卡着。两个警察拿着高压电棍正在使劲儿往男子的肛门里电，旁边扔着几根断了的木条。十几分钟后，男子从老虎凳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人已经断了气。这残忍的一幕恰巧被门外的霍介夫看到，霍介夫成了这场虐杀的目击证人。这位被警察折磨死的男子是法轮功学员刘海波，他是长春305插播事件的参与者之一。说到305插播事件，指的是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长春的法轮功学员们成功的在有线电视网插播了2部真相片，是自焚还是骗局，还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插播时间长达50分钟，覆盖了30万用户的上百万观众。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电视插播呢？从2001年1月23号开始，中共媒体称北京天安门广场有5人点火自焚，并且宣称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各界在慢放和分析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视频后，发现了许多破绽。8月14号，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正式声明说，中共企图以今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我们得到一份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全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努力揭露自焚案的真相，帮助民众摆脱中共的谎言欺骗，这其中就包括长春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电视插播，把中共自导自演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自焚伪案真相展示给长春市民。插播发生后，
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下达了一道残忍冷酷的密令，杀无赦。于是插播后不到一个小时，当地开始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很快就达到了5000人。插播发生后的10天内，至少有6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其中包括长春市绿园区医院放射线科的医生刘海波。中共酷刑害死刘海波的那一幕始终让霍介夫无法平静。到了海外安定之后，霍介夫在2004年1月7号投书明慧网，以10名提供证词，揭开了刘海波被虐杀的真相。霍介夫在证词中说，刘海波被活活打死的当天夜里，市委第一副书记常小平到了局里，只是宽城分局局长周春明几个人怎么处理。第一，对法轮功是政治任务，不怕流血死人。第二，要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泄密造成国际影响。第三，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法轮功人员出现的死伤不要介入调查。刘海波的尸体被连夜转到了宽城医院太平间。霍介夫在证词中写道，3月16号下午1点半，分局召开刑警和部分科室科长会议，周春明要求说法轮功学员刘海波死于心脏病，要求各单位抽调警方看太平间，抽女警看已被送到医院的侯艳杰，也就是刘海波的妻子。我这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说，我们科不行，刘海波是被打死的，这样的工作我不干了。于是我被终止开会，会后他们找到我，我就讲了自己的观点。我说为什么法轮功要切入有线电视，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死人了应该按国家赔偿法赔偿，为什么我们不敢承认呢？我们怕什么？取缔法轮功就缺乏法律依据。再说在中国当代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沦丧的时期，更需要这样一个群体。我说了许多，他们静静地听完后告诉我被停止工作，等候审查。霍介夫坚守良知，敢说真话，换来的却是以支持法轮功的名义，从3月29号到4月12号被拘留了15天，最终被开除。2002年6月底，霍介夫离开了中国。他最后在证词中写道，中共在说谎，谎言来自政府，新闻是由政府一手炮制的，一幕幕炮制出来的自杀和杀人的场面迷惑了人们的头脑和双眼，受骗受害的是不知真相的世人。这是一位有良知的长春警长的真实告白，他选择了正义和良知，即使面对强权暴力，也拒绝和中共同流合污。人在做，天在看，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信守良知，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 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